今天我们要谈禅定，那你们大家刚才静坐感觉怎么样？
想睡觉。
想睡觉，你呢？也是很累，每个都想睡觉。
没有，中间的时候开始一直在乱想。
是乱想。对，那这个禅定呢，一般我们说禅定，其实我们这个也还没有真正到什么样很高的境界。我们一般说静坐，就先让我们的心静下来。所以禅呢，像上个星期所说，它有一个这个它的意思呢，其实跟一般中国所说的禅宗是有一些不一样。跟我们现在所一般所说的禅呢，就是说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止于一静，止在一个静上呢。啊，那我们说这个静虑，能够静静的，能够静静的思虑，那个静虑，然后呢，心能够，心呢能够止于一个静上面，那这个叫做我们在这个说是禅哈、啊。那在中国的禅呢，它的禅就比较广的意义，就是除了心静下来之外呢，还要能够启发智慧呢，能够见到多少的真理，叫做开悟。那所以呢，中国的禅宗它修的方式呢，就是用参话头的方式。所以在心静下来过后呢，还要进一步的去思维，这个正在呼吸的是谁？是哪一个？是什么东西在呼吸？这我是什么？那就因为他用的方式呢，是用一个话头，比如说我是谁，这个会呼吸的是谁？那这样子的一直观下去的时候呢？一方面用这一个话头当成一条绳子，让你的心系在这一个心系一静，在这个静上，然后呢进一步，因为这个问题可以让你再进一步想，这个呼吸的是谁呢？呼吸进呼吸出，然后感觉到好像每一个细胞都在生在灭，每个细胞都在生灭，好像没有一刻是一样的，到底哪一个我在哪里呢？那所以呢，从这样子呢进一步的去了解，原来一切都是缘起的，一切是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可以让我们抓住的，而从这里呢放下而得到觉悟。那但是呢，在禅宗呢，这个一般的禅宗所说的这种开悟呢，也有不同的境界啊，所以跟我们一般在这个说佛的这种开悟呢，所以我们说禅师开悟，但是为什么它跟佛又不太一样，又不是一样的程度？所以跟我们当我们说佛开悟了那种大开悟呢，这个跟祖师们的开悟呢，那程度上是有差距的。那所以这个是在禅宗方面，他们用这个开悟这两个字呢，就没有用得到，就是说有就对真理有多少的体会，他们就用这个开悟。那事实上当我们是用开悟的时候呢，这印顺导师说开悟其实应该就是一开悟就是觉悟了，没有所谓一开悟再开悟。那但是一般我们用这样，有时候我们平时用词就是啊，你今天很聪明，好像开悟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用词。那这个是给大家知道说，中国的禅宗所用的方式，它是指让我们的心进了进一步起观，一起来的。所以呢，中国禅宗呢不好入门，因为呢心很散乱的。你一下我是谁？哎呀，想一想都想到哪里去了，那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定下来啊。那所以呢，这个禅宗的这种参话头呢，一般就是你要不然呢就是能够有很好的体会， 要不然呢连门都搭不进去，有时候就蛮困难的啊。那我们现在要谈的禅定呢，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静坐，就是让心止于一静。所以我们在谈的还是比较在止，还没有谈，还不谈观，就是让心呢能够止啊，安住于一个静上面，心系一静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修学禅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禅定呢，一般有时候也叫做禅那。也就是加纳，是让心静啊。那为什么在佛教里面常常强调禅定呢？有的人还认为说，有的人还以为说，修学佛法就修学禅定就等于修学佛法。你是学 meditation 的人，那你一定是对佛法有很深的认识的。那禅定跟佛法是很有相关联，但是你不能写成等号。禅定在佛法当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过程。我们学习佛法所要达到的，并不是达到很深的禅定，然后感觉那种禅定的喜悦，那其实也还不是开悟啊。我们只是要借助这个禅定，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心静下来的时候呢，能够看待事情看得比较清楚，对自己的起心动念也比较清楚，然后对所听到的佛法也能够以一个比较清楚的心去体会，那这样子才有机会启发智慧。所以在佛法当中呢，我们修学禅定其实是奠定一个基础，一个心平静的基础，心比较不散乱不杂乱的基础，让我们去启发智慧。那但是呢，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第一个步骤就是听闻佛法。不听闻佛法，你天天让自己静静，这个其实呢，禅定不是佛教的专义，很多宗教都有禅定。印度的许多宗教其实禅定功夫其实都很深的，甚至天主教、基督教，如果他们祈祷得很专心很专心，他也可以进入定啊。所以禅定其实是心意静性，就是心安住在一个境上，它的性质就是你能够心把它安住在一个境上，那就能够得定啊。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什么也没有，什么道理也没听过，然后我们专注很，比如说有一些小孩他心很单纯，没有像大人哦想东想西那么多，有时候小孩子一去静坐，他可以做得很好的，但是他做得很好，他只觉得很舒服，就这样子很轻松，但是他不能够有很大的体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修学禅定，尤其在佛法的修学禅定，我们要配合听闻佛法。听闻佛法，比如说听过贪嗔痴是烦恼的根源，听过无常，一切是不断的变化的，变化看来看去每个礼拜看到也还没变化，对不对？那然后说这个一切是无我的，是因缘和合的。哎，我们平时想来想去好像也没有想得很透彻，但是这一些呢在我们平时听过了，那有时候再勉强去思维分析啊，比如说一切是缘起的，你想想，对呀，啊，这个木鱼啊，有很多用很多东西组合而成，是缘起的，但是看起来还是一个，对不对？那但是这种思维分析，我们知道它的确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无时无刻在变化。那但是在我们来说它还只是一个知识， 还不是智慧，只是一个道理上觉得合理接受，但是呢在实际上呢我们心里并没有真正透视它的确是如此的。所以呢这个要怎么样把这个知识转换成智慧，这个就要在我们心静下来过后，慢慢的心很细腻的再这样子很，然后放下这个所有的一切执着，尤其是我的执着，然后能够去观察事物的真相，才能够去了解啊，原来佛所说的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它的确就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比如说光我们自己的身心，那我们心越来越静越来越静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全身都在呼吸，每一个细胞都在吸进呼出吸进呼出，然后你才感觉到啊，我的身体是这么多细胞组合而成的，然后每一个细胞都在新陈代谢当中。诶，那我这个我其实是很多东西并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而且就因为这个细胞不断的在新陈代谢，所以我不断不断的慢慢的长大，还是不断不断的慢慢老化，每一个时刻的我并不是那么一样的。原来这个就是佛所说的无我，你就是从你的心的安静当中呢去体会到。好，那所以呢这个禅定呢在佛教当中呢其实是奠定一个基础，让我们去体会这个真理啊。但是之前呢一定要有听闻佛法啊，所以禅定在佛教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最重要就是它是一个让我们启发智慧，因为唯有智慧的启发，我们才能够呢觉悟，也才能够究竟最后能够成佛。所以呢这个启发智慧很重要，所以是智慧帮我们得到觉悟，不是禅定，禅定是奠定基础而已啊。那所以呢这个禅定呢在还没有讲到这么高深之前，其实禅定对我们日常生活也很重要。我们日常生活常常希望自己心情平和，但是呢一遇到事情就躁动不安啊，然后呢有时候心呢很散乱很散乱，那很散乱的时候常常就忘记了，遇到事情马上就透过我们的自我意识，然后贪嗔痴就发动出来，那就很容易呢造一些不应该的行为。那所以这个散乱呢给我们带来，我们心的散乱不够集中，常常就会失去正念，忘记了佛所说的因果，忘记了佛告诉我们这个这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事情一来我们就是自业反应的去冲动了。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常常静坐的时候呢，心比较不会那么散乱，比较不会散乱，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冲动，比较不会冲动，你就会三思而后行，就比较不会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虽然有时候烦恼会升起，但是至少你看到我这个嫉妒心现在很强，但是我不能再讲话了，再讲话下去的话可能就会造成更不必要的后果。所以这个禅定呢，我们平时多修学禅定呢，让我们的心呢常常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里面，不要太散乱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因为我们说苦的根本原因就来自我们的贪嗔痴，然后发动错误的身口意行为。那所以呢首先禅定呢帮助我们把心收回来啊，还没有说收到心意尽性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在生活上都有帮助。所以你会发现比较有修学禅定的人，他在待人处事方面呢比较温和一点，比较平静一点，不会很冲动，或者是说很激昂，或者是就是很容易这个失控这样子的情况哈。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说 佛说我们的欲望其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压力以及苦恼，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那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不应该不需要，但是这个欲望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很难控制，或者是说你一接触到喜欢的东西你就无法控制。所以这个欲望呢，欲乐呢，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必要的这个烦恼。那禅定呢，你看我们修学禅定，我们说观呼吸，他想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把他拉回来，听到声音不要跟着去，把他拉回来。我们的心常常都是像上个星期所说的，嗅到你静坐的时候啊，嗅到人家煮好香哦，好像是蛋糕，可能是巧克力的，你看你马上就想了，你的心已经飞去哪里了？等一下坐坐一下，有人在那边讲话，好像在讲我，不能在讲什么，然后耳朵又跑过去了，对不对？坐坐坐，哎，这张椅子蛮好坐的，等一下我要看看是什么牌子的。这个也是一种触觉，你这样子的时候心其实就跑掉了，你的心本来是安住在呼吸上啊，但是我们的心很容易跑啊，跑到有时候我们不自觉。今天早上我跟小朋友说，我们静坐很重要啊，不然的时候呢，你看你们静坐的时候，小孩子静坐的时候动他朋友，动他朋友，我说你有没有头脑，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你的手会这样子伸出去他去弄你的朋友呢？根本就没想到，那这只手是不是你的？既然是你的手，为什么然后你头脑也是你的，那为什么这只手伸出去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伸出去，这么奇怪。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翁，我们要能够清楚了解自己。问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这个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思绪随着外境去奔放的时候，我们心里完全不知道。所以呢，这个静坐呢是要慢慢训练我们非常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的起心动念，然后呢进一步的能够去控制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做不必要不要呢去做不必要的贪婪。否则的话，你看你的心一下子飞去蛋糕，一下子飞去音乐，一下子飞去人我是非，一下子飞去这个好看的东西，这些都是所谓欲望欲乐，色声香味触嘛，好看的好听的好闻的好吃的好舒服的，对不对？好触觉的，这是都是属于这个五欲。所以呢我们的心就变成了欲望的奴隶。我上个星期不是跟你们说了那个故事嘛，对不对？所以呢禅定就是要帮我们把心收回来啊。所以呢单单还没有进入深禅定呢，这个专注一境呢，其实在是常常这样子修学，你说我从来都好像没有做得好，还要再做下去吗？还是要的。因为你不锻炼自己，那只有放纵自己。你锻炼自己，即使没有进步没有退步也是好，至少你有这个警觉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修学禅定在佛法当中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要能够呢让我们在收摄我们散乱的心，还有最对一些欲乐呢能够看清它的真相而不去染着。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修学禅定一定要有这个智慧，要有佛法为基础才能够成为正定，否则也有所谓的邪定啊。有一些人他就很恨哪一个人，然后他就一直观想这个人定定定定到，然后他就想要去伤害这个人，这个是错 错觉的，这个是错误的知见的。所以在佛法当中，为什么我们说要镇定？不是说很镇定，很镇定，就是正确的镇啊，这个安定的定，就是他要以正见为导，就是说了解什么是因果，了解什么是善恶啊，那了解到说这个修学禅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要我们呢学会放下。禅定不是越修禅定越抓越多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人呢修学禅定呢很多执着，越修越执着，那是错的。修学禅定，你看我们说想到什么放下，听到什么放下，对不对？只是专注你的呼吸，什么事情也不要想，放下。那有一些人不是啊，他修学禅定，修的时候呢感觉到好像身体哪里有气流，执着这个气流很好，可能是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觉得哦，好像感觉上有这里比较舒服，然后就又去执着，然后下来呢就会告诉朋友说，我觉得我今天做的那个感觉是很好，就开始炫耀自己。那这些都是落入了我执着骄慢。本来叫你什么都放下的啊，怎么越静坐越提起了这么多东西上来？所以呢，学佛，有人说我不知道我学佛学的对不对，我说你学佛学的对不对，你自己去，你问自己，我学佛过后是不是这个人做人呢能够比较随和一些，我做人是不是能够比较柔和一些，然后呢这个我是不是在生活上呢会比较能够比较坦然的去面对事情，这个人际关系也比较好。那如果是你越学是越高兴，然后呢旁边大家都觉得你越来越好像比较能够谅解别人，这个也觉得你更好相处了，那这个应该就是你学的应该还不错吧。那如果你越学呢，你旁边的人越来越讨厌你，觉得你越来越骄傲，觉得你越来越固执，那你真的是要去找师傅问一问了。因为学佛就是要让我们减少这些贪嗔痴嘛，越学我执越大的话，那肯定出问题啊。所以呢，因为有的人学了呢就觉得说啊，我对佛法很懂了，你怎么一点都不懂，他就很爱炫耀，他没有想到说自己在学的过程当中所学到的可能是一些知识一些名相，然后呢就到处炫耀的时候，其实骄慢心已经升起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呢这个佛法的这个禅定呢一定要以正见为导，那才能够成为正定啊。那所以呢要避免我们走入邪定呢的前方，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抱着一种慈悲心柔和的心来修学禅定。我们修学禅定希望自己能够柔和，希望自己的行为不要去伤害到别人，那希望我们的柔和我们的温和祥和也能够去感染，也能够去影响到别人，也能够温和下来啊。那这是第一点，以慈悲心来修学禅定。第二呢要持戒，行为端正，以佛的五戒作为一个基础。那行为，换句话说你知道说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明白因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个身心行为呢端正，那静坐的时候也才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啊。所以呢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常常说到呢这个我们要修学禅定呢，他说要先呢清净我们的行为啊，他说先净我们的戒，正直我们的知见，然后呢才去修禅定四念处。有一些人呢一修学一说要学佛呢就拼命天天参加 retreat， 天天去静坐，佛法也不听，正见没有建立起来，这其实是蛮危险的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学习佛法都是戒定慧啊，并不是说你要把戒完全学完了才能够学定，就是说在初步的时候还是以戒为先 啊，因为戒呢，让我们规范我们的身体行为，让我们的行为呢不要太超越界限，那同时也这样子呢规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维比较不那么散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到我们要这个修学静坐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呢，在阿含经里面就说到，静其戒，止其见，然后呢才去修学禅定啊，是清净我们的这个戒，然后正止我们的见解啊。那上个星期呢，我们也谈到呢，这个要让我们的修学，刚才大家说很容易打困啊，或者是说散乱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呢头脑都往外，所以一下子要静下来不容易。你想想，我们平时有多少的时间是往内的？眼耳鼻舌身意，门打得开开的，都是往外的。看到什么东西，分析这是什么东西做的，都是往外的。我们很少往内，所以我们的习惯是往外。所以一下子你闭起眼睛，你要逼它拉进来，这是很难的。所以呢，这个要让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比较容易把心收回来呢，那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去多关照我们的行为，然后同时呢把心安住在佛法上啊。所以在这个一教经就有说到，我们第一个以戒作为我们的规范啊，戒是比较大方面的。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像上次我谈过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说持戒，那其实比如说五戒不杀生，其实也就是叫我们要抱着一个慈悲的心，不要去伤害其他的生命啊。那这个不偷盗也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让我们的贪欲心去迷惑我们，让我们去拿不应该拿的东西啊。不邪淫其实也就是叫做我们控制我们的欲望，那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影响到别人啊。然后呢，不妄语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说谎？其实不是保护自己的弱点，就是希望得到多一点利益。然后还有就是饮用麻醉我们的麻醉我们脑神经的东西，饮酒啦、吸毒啦，这些是什么？其实都是满足我们的感觉。有人觉得哦，喝酒那种感觉很好，其实一种感觉而已啊。你醒来问题还不是一样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对治我们的一些欲望。那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呢，然后再把它更细腻的去用在生活上，其实更细腻的把它用在生活上呢，就用善恶的判断。我上次上谈过嘛，对，其实我觉得那一个你能够掌握的好的话呢，其实你五戒就很好守。在佛法当中判断善以及恶，我们常常说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什么叫做做好事？什么叫做坏事？对不对，班长？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好事？
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
才叫做好事，
其中的。
还有呢？
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
好事还是坏事？
没有这样好的好事。剩下两个是对自己好对别人不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对自己不好对别人不好。
好，那这个是从结果来谈啊。那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看原因吧，是什么
动机
啊？动机。
所以呢，佛法在判断善恶呢，其实从两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呢，我们做一个善事呢，第一个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这个是很重要。然后除了心好之外呢，还有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也很重要，不能好心做坏事啊，那就不见得尽善了，对不对？所以呢，佛法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说要做一个善事，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善事来表现我能够做善事吗？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自我还是蛮强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从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说呢，这个善其实还不是完全的善啊。所以佛法说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动机，动机呢要能够呢清净。所谓清净呢，就是尽量的减少呢那种自我的意识。我们当然仿佛很难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但是把多站在别人的立场去做事呢会比较好一些，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包含了贪嗔痴嫉妒骄慢自私这样子的心态在做善事。你说怎么会有可能呢？怎么会有可能有人抱着这个嗔恨心在做善事呢？或者是骄慢心做善事就很多啊，有很多人抱着一个骄慢心做善事的啊。比如说他就是要做一个善事来炫耀自己啊，或者是说抱着嫉妒心做善事也有啊。他捐了50块钱，你想不行，怎么可以风头给他抢去？我要捐100块钱，就是因为他捐了50块钱，你的嫉妒心升起，所以我就赚到，我就拿到了150块钱，对不对？那这是从这个动机来说呢，这种动机不纯。当然，我这个钱拿回去了，拿放在佛堂去利益众生。当然，结果是好，但是从修行者来说呢，这不是净善，因为你没有从这一个动作当中呢去净化你的身心。重福报可能有，但是没有净化到身心，所以从佛法当中这不是净善。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心呢尽量的纯洁清净，不要有自私嗔恨嫉妒骄慢贪欲的这种心。有一些是抛砖引玉啊，我给你一些，我知道你这个人很大方的，你一定会再给我更多的。那这样子的布施呢，其实也是为了得回自己的。所以呢，这是很好玩的。那但是你如果能够掌握这一点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每做一件事情呢，都是让你思维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结果，我们一定要看结果是能不能帮助到别人。你所谓做一个善事嘛，就一定是应该是要能够利益到别人啊，至少利益到别人。如果是自己没有利益的话，也要利益到别人啊，不能够只利益自己啊，只利益自己的叫做做生意，对不对？那所以你一定要能够利益到别人。如果说你真的发自一个很纯洁的善心，但是呢，我就是好心啊，你怎么做都好，然后结果呢，反而宠坏了人家，或者是养成别人的坏习惯，或者是把整个事情搞砸了，那这个也不能叫做好事啊。因为别人不会感激你，人不是说我们要人家感激，人家觉得啊，你这个人来了增添麻烦，虽然你的心很好啊。所以有一些人很乐于助人，但是很多人很怕他出现啊，对不对？然后大家也说其实他是很好心的，只是他就没技巧啊，每次做的时候就把事情搞砸了。那所以这样子呢也不能尽善啊，因为我们要做善事是要能够帮助到人啊。所以换句话说，心要纯洁，结果要能够利益到别人，那这个过程呢就有智慧的需要，去好好的思维要怎么样进行你这一个好的念头，让他的结果呢能够呢利益他人啊。所以呢能够掌握这一点呢，你的戒呢其实应该也容易持得清净。那同时如果你常常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心就不太散乱，因为你常常都很慎重的在考虑自己的身口意行为是否是善是否是恶，那所以你其实心就安住在佛法上了啊。所以持戒，然后心呢能够安住在佛法上，还有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啊，那也要能够呢不要太过的放纵。太过放纵的时候呢，你发现你静坐的时候，如果随时随地想睡觉的，那太过放纵自己一坐下来也会要睡觉， 那这个饮食也一样，饮食不节量的随时随地要吃就吃的，随时嘴巴都好像痒痒想吃东西的，那你一静下来一定会想吃东西的，你嘴巴没有停过啊，不是吃 peanut 就是 chips， 不然就是 ice cream， 然后就是 coffee， 然后就 chocolate。 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很难控制自己。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心，我们的心呢，嗔恨骄慢忏取这些心呢，都要能够去约束它，然后呢学会少欲知足。那这样子的这些常常在生活当中能够让自己的心安住在佛法上，不那么散乱，其实你就奠定了一个基础，让你在静坐的时候比较容易把心收回来。因为平时你可能就会遇到很想吃，然后想不行，佛陀说饮食之节量，那你就收回来，对不对？那跟禅定的时候不是一样吗？心跑掉了，你要把它拉回来啊。在这个是眼睛张大大的时候，你把这心拉回来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训练，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在静坐的时候才有可能容易啊。那刚才大家说到呢，修学禅定呢，刚才你们谈到两个很比较常见到的问题，一个是打瞌睡想睡觉，另外一个是散乱。那这个在这个佛呢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对治的方式啊。这个两个最普遍的呢，一个就是打困，静下来闭起眼睛就想睡觉。那一个是如果你真的是两三天没睡觉了，那你就去睡觉吧。那如果你是觉得说其实应该只是一点懈怠，其实还是可以打起精神的，那就打起精神啊。打起精神，我们多呼吸几下，然后就吸进多一点氧气。然后呢，这个可以把我们的心呢往上举，举到高一点，让这个血液往头部去循环。好，以及观你的呼吸在这里，你把心放在这里，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眉头这里。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血液就会跟着你的注意力往头部去。那让它这样子呢，专注在这里个几分钟，那慢慢的你会发现到精神可能会提起来，因为血液往上去，头部去，那个氧气就往到头部去，那可能就会可以帮你提高你的精神。如果这样子还不行呢，你就张开眼睛看看光明，然后观想光明笼罩着你，佛光笼罩着你，闭起眼睛，自己好像在光明的一个笼罩当中。我们想到光明的时候呢，精神也比较容易提起来。所以这些是一种对治的方式。那对治了，如果你的这种昏沉的心呢已经消失了，那你就再回到你正常的这个位置来，不要一直把心举在你的眉头这里太久，太久的时候呢，太多血冲到你的头，你容易头痛的，不是这种脑充血。那另外呢，如果说这样子你觉得还不是很行的话呢，那你也可以数息啊。我们吐气的时候呢，心里数一，第二次吐气的时候就二，第三次吐气的时候就三啊。记得你还是要注意你的呼吸哦，你不是在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子，然后忘记完全没有去注意你的呼吸。你所要注意的还是你的呼吸，只是现在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注意力去绑住我们的心啊。那所以一般呢，有时候我喜欢倒数，因为顺序数呢，有时候我们太习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会越想数得快。想要数得快的时候，你就逼你自己呼吸得很快，最后你会再喘气，那这就失去了那个数息的意义。所以倒数呢，有时候也有好处，因为倒数呢就十，那你就吐气吐完，然后十，你慢慢吐气，你没有关系，越慢越好啊。那九啊，然后八啊。那这样子说，第一个呢，你的专注力要比较强一点，因为它是倒数，不是你习惯性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倒数没有那么 那么比较不那么喜欢，也就不会说急着一定要把它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一二三四五这样子的很快，那我们可以就是反正就跟着你的呼吸有多慢你就多慢没关系，你两分钟才数一个数目也没关系。那但是就是用数目字加强我们的注意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精神呢可能会在就会起来，因为你注意了，你的加强注意力过后呢，你的精神可能就会恢复啊。所以这个是对治呢昏沉，所以你们自己做的时候要记得这一些对治的方式。如果你觉得真的很打困的时候，你就虽然我刚才说观呼吸，对不对？就是感觉你呼吸的进与出而已。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这个心很昏沉，你就自己就开始数。不用念出来啊、哦，就心里数就可以，哈、啊，所以这个是对治昏沉。那另外就是调举呢，就是说心这个心呢高扬，一直很多的念头，想这个想那个，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心呢往下放，不要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感觉我们的呼吸嘛，那现在就把它往下放，放到腹部。丹田的部分啊，那你可以甚至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腹部这里，感觉你的呼吸，因为你可以感觉到它在动啊。那一个呢是，当你把你的心往下放的时候呢，你的血液呢就往下流，往下流呢就把这个头脑呢就不要太多的血一直往上冲，让你越来越活跃，往下呢就让它慢慢的平稳下来。那同时因为这个，如果你把手放在腹部这里呢，你可以感觉那个呼吸呢也可以加强你的注意力。那你也可以同时呢，这个把心往下放的时候呢，你数你的呼吸啊，数你的呼吸，十九八七这样子的数啊，数到一再从十开始，不要一直数啊，不要一直他当然从十到一就不可能买负一负二样子数下去了。那如果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呢，有时候有些学生跟我说，师傅我数到200多了。那所以呢你倒数呢就不会说一定到一了你就从十再开始，如果你半途呢失去了你的数目，数到七然后就又开始做梦了，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从此再重新开始。那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数息呢，我们尽量的能够一直数呢，数到呢就是你在十跟九当中不要有任何的杂念。因为有的时候你虽然还会懂得你数到第几号啊，但是呢你中间也可以想东西的，我们很会 multitask 的。那尤其是你的呼吸开始比较慢一点的时候，你心也比较清楚，所以你也知道七等一下是六，但是七到六因为你呼吸慢嘛，中间还可以想一些事情。那我们中间你要清清楚楚是清静的，不要任何的念头升起，念头升起马上跟它放下啊。所以就要在首先这个数息呢，首先是十九八这样子下来的时候，你要确定你不要迷失了你的数目，这个是第一个步骤。第二呢，当你这个数目很清楚，你好像也不太会失去它了，你就要再确定说在数目跟数目之间不要有任何的杂念，就是很清楚的啊，然后就是清清楚楚，中间都没有杂念，而且你很清楚它是没有杂念，只有数目。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你心呢可能就慢慢的稳定下来，稳定下来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不想数了，你心很静，你再数呢就等于一种变成是一种额外的干扰了，你就把数目放掉，就不需要再数了，你就感觉你的呼吸进与出，进与出，这样子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对治这个昏沉 以及调举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用的方式。所以大家要记得呢，平时这个去帮助这个自己调整自己。那这个静坐呢，当我们这样子能够慢慢静下来过后呢，那这样子一直静下来，只是关注你的呼吸，吸进呼出，吸进呼出，慢慢的你就会平静下来。然后这个你会发现到呢，这个虽然你听到声音，哎，你好像也不会去被它引诱了。所以静坐不是睡觉哦，不是什么都，我刚才在静坐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这样子。其实呢，首先呢，你会发现到你其实在跟自己好像斗着这个争斗一样。因为首先呢，你想要按住你的呼吸在呼吸上，这个念头一直来干扰你，所以你要很强迫自己一直把它拉回来。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心往内一直把它拉。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不会感觉到禅定的喜悦，因为你觉得说它一直跑，然后你一直拉它一直跑。有时候你如果是这样子搞这样子一直这样子拉来拉去，拉个20分钟，你其实觉得蛮累的。但是呢，这一个过程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即使你20分钟半个小时下来，你没有进入什么好的境界，但是你很清楚它跑掉你又把它拉回来，它跑掉你又把它拉回来，只是一直在跟自己争夺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也还是有用的。因为这个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心啊，这个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心。至少你知道它走掉了，你又记得你要应该是要拉回来的。那你渐渐的你会发现到它好掉的次数呢会比较少一些，然后你觉察到的时间也比较短。你就会可能开始的时候它跑掉10分钟过后，你才哎。什么我现在就在想什么玻璃奈还是什么东西的表演，然后你就要把它再拉回来。然后你常常这样子的时候把一直拉回来一直拉回来，渐渐的你会发现它跑去的时间，它跑去的次数呢可能会减少了。另外呢，它一跑出去呢不到2分钟你就知道了，或者不到1分钟你就知道，你马上就把它拉回来，它就会跑的次数减少，然后呢停留在外面的时间也会短了。这个就是你的觉察能力已经提升了。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这样子坐来坐去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这不要去追求感觉。你能够越清楚你自己的心，那这个就是有进步。如果我们连这样子就这个不想再继续坐下去呢，那就功败垂成了，对不对？那永远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因为我们不能怪别人了，只能怪我们自己啊，为什么平时心那么散乱啊。所以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其实不一定会感觉到禅定的喜悦，只是一直跟自己斗争，一直拉回来他又跑出去，拉回跟自己的心在那边作战一样啊。那渐渐的你会发现啊，他停留在外面的时间比较短，你觉察的时间快，你就拉回来拉回来，慢慢的它会安住在你的这个所缘境上。就是我们所缘境是我们的呼吸啊。那有时候你会听到声音，但是你这个时候慢慢会感觉到你往内的力量多过往外的力量了。开始第一个阶段是往外的力量强过往内的力量，所以你一直要把它拉回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往外的力量呢比较薄弱，它不太要往外了，它已经累了，它安住在里面，虽然听到声音它不太会跑了，它不太跑了。然后呢其实你也很清楚，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蛮有信心它不再跑了，它会安住在所缘境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身心轻松，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一点这个静坐的这种喜悦，因为这个时候你不用跟自己在斗争了。所以前面呢其实还有一点绷紧， 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你的肌肉在绷紧。有时候你觉得说我放松了，放松了，刚像刚才开始我说叫你们放松，你说放松，等到你心能够安住在你的所缘境，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完全专注，但是至少它能够安续的住在这个所缘境上，你也不用跟他斗了，因为外面听到声音什么他知道，但是他不会跟着去，他已经能够安往内安住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比较轻松，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呢自然会，那个肌肉自然会放松，甚至有时候你身体自然会稍微的移动一下呢，它会到那种最舒服的感觉，你去物理治疗，你去 massage 都没有那么好的感觉，它就是刚好会调到最好的那种感觉，这个轻安的一种喜悦，轻安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但是你不要说很高兴，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很欢喜，那你这个欢喜呢不要太过冲动，你一冲动你就扰乱了你的这种静的心，然后你就会掉回啊，又再跟自己打仗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到定啊，他只是进入一个比较细的那种安静的状态，所以你知道说现在已经能够内住了。有时候有的人到这种阶段他就很欢喜，然后他的喜悦呢太冲动，结果扰乱了又掉回第一个阶段去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慢慢的记得你的观呼吸啊，你的呼吸，虽然这个时候的呼吸呢可能是蛮微细的，你可能不会感觉到那个气啊，但是就是还是把心专注在那个点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从这种喜悦能让你让它平静下来，渐渐的它就进入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清安，这种清安呢就比较柔和一点的，不是像刚才那种很欢喜的那种喜悦，这个是清安那种那种清安柔和的一种欢喜哈。那然后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再继续的专注，然后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到呢，这个所有的一切呢，不管怎么感觉，你都把它放下，就是还是专注，然后渐渐的你会发现你心越来越明显，然后你就不会再去做这个，像不像平时我们一想到什么人就会很相信分别，我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然后这个人这个做什么这个事情啊什么，你就很讨厌。当我们的心静的时候呢，有时候你想想好像都不是很大的事情了，你就不太去分别了。所谓无分别不分别哈，并不是说我不分别这个是红色还是这个是蓝色，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无分别呢，就是你不再去执着于它为一个固定的一个自信的东西，而去把它对立来比较啊。所以像我们自己平时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有一件事情让你很生气的，或者是很烦恼的，有时候你自己如果静坐，然后因为静坐叫什么东西都放下，念头来也放下，什么来都放下嘛，那连自己也不要去想自我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自我呢是慢慢的薄弱下来，并不是没有，但是因为你只是注意到说呼吸，你也不要想说谁在呼吸，因为这个我们谈这个止的时候，我们就只知道呼吸，然后吸进你呼出，吸进呼出，然后声音传来就不要理它，什么念头来也不要放下，这样子放下的时候，不要把我一直包在里面，这个我呢越来越薄弱。那当你有时候突然间一个念头升起，你就让它消失掉，所以你就不太去分别那个事情是好像是一个实在的事情了，因为它一来你就让它去，一来你就让它去，你知道它是其实就是缘起无常的，是不是可以捉摸的嘛？那你就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我值就越来越低，那越来越低，然后呢，这个心又没有其他的杂念了，它就越来越清楚。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够这个心能够很静，再继续的专注呢，那到一个非常心呢能够安住于一静，那才能够进入一个定静啊。 那定静呢，一般就是它非常明显的，它不是睡觉的，它是非常充满着清安。那心呢是无分别的，就是很明亮的啊。所以就像我们大家呢，如果说你心情你就比如说你静坐，即使你还没有到很深的这个定，如果你心能够平静的时候，有时候你想到一些过去你很气的事情，你在你这个自我把它比较放下的时候，你想想其实好像也不是什么事这样子，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过？没有。有时候叫或者是说我们说比如说一些事情过了两年，然后你回想那个时候跟朋友这个斗一件事情斗得很凶，然后你现在想想好像也不是那么严重了。就是说当你把自己当成局外人的时候呢，其实它就不是那么严重了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五个步骤。那所以到这样子的时候，能够从喜悦到清安，然后最后心能够专注，那这样子呢能够专注稳定至少个半个小时以上呢，那我们才能够说可能进入了第一禅。这个是 first jhana 而已，第一禅而已。所以这个是前面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前面跟自己在斗啊，在自己争啊。这个是一般简单的这么说。那在经典里面呢，也有把这个修学禅定的这个程序呢讲得更清楚，就把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讲成九个步骤啊，叫做九住心的过程。从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境界到进入定之前的那个境界，分成九个阶段啊。那这个让我们大家在修学的过程之中呢，才知道说自己原来到哪里，其实还没有到什么初禅什么二禅，只是在安静我们的心而已啊。这个九住心呢，阶段呢，让我们的心安住的啊。那第一个呢，叫做内住。内住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把心往内收摄。因为我们的心呢，一直往外放，往外散哈、啊。那像就是像我们如果叫你养鸡啊养什么，你给它往外跑，你要把它收回来啊，就是要把这个外散的心呢往内收，让它安住在我们应该要所缘的地方啊，呼吸啊，对不对？不要让它往外跑。那所以起初呢，我们要收的时候呢，它一直是触动躁动不安的，就像我们说一只猴子不断的跳，你拿一根绳子你一直拉回来，它会一直跳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一直慢慢拉，或者一条马也是一样啊。那你要慢慢的安抚它，那一直慢慢拉，把它绳子越拉越短了，它没有地方跑。那这个时候呢，慢慢呢，它就能够比较心呢住在内静。所以第二个呢叫做续住，安续的能够住在呢他的所缘境上。那续住的这个时候呢，他会住在这个所缘境上，但是偶尔也还会跑出去，那你就还要把它拉回来啊。那第三个阶段呢，就叫做安住。所以第二个阶段呢是它是续住，但是偶尔它还会跑出去，你还要把它拉回来。这个安住的时候呢就比较好一些了，它就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偶尔会想要跑出去，但是它还没有跑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已经警觉了。就像我们自己有时候还没生气，我们知道好像要生气了，那所以这个安住呢，就是它基本上是安住在所缘境上，但是偶尔还会有一点想要出去，但是他还没有发动成真正跑出去的时候，你就已经能够警觉把它拉回来。那第四个呢叫做静住，也就是说借静呢 接近安住了，接近呢能够这个一直安定在这个接近呢能够安定在这个所缘境上呢，不太去远离了啊，这个叫做进住。那然后呢，这个就是像是刚才所说的前面两个阶段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我们的所缘境上的一个部分。他所以把刚才我说的两个阶段，用四个很详细的部分来说。然后呢，能够安住了，我们说接下来刚才说，如果能够安住，他不往外了，你就会身心清安啊。那所以他第五个呢，是叫做调顺。所谓调顺呢，也就是说，当你心里想到，比如说一些五欲、色身香味触啊，这些五欲呢，还有这个贪嗔痴啊男女啊这一些的时候呢，它这个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往外去嘛。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知道这些欲的这种过失，所以他能够心调柔调顺。所以这个叫做调顺，他不太被这些外在的欲望呢，不会被这些外在的欲望引诱而散乱。所以就像刚才我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他知道但是他不会去的，所以心已经调柔已经调顺了啊。那然后呢，接下来第六个呢叫做极静。极静呢是心啊，心的这个这个极内心呢的这个的极静。那调顺呢，我们是说对外在的这个五欲呢，这一些引诱不会去被引诱。但是有时候心静下来的时候，外面的不引诱你，你自己心里起不善的这种不善法。并不是说贪嗔痴这些，比如说静坐下突然间想妈妈，突然间想自己的国土啊，突然间想到啊，我希望我能够不死，能够长久的这样子的修持下去啊。这一些呢或者是突然间自己内心想起一个很生气的人，或者是很气恼的事情，所以不是外在的来了，不是外面声音啊什么这些，不是眼耳鼻舌声音对外而干扰的，他这一些他已经不受干扰，但是就是自己里面心里要生出来啊。那所以这个极静呢，就是说这一些呢，这一些生出来的时候呢，这些会要生出来的时候，他都有能够用他的心的安定去降服它啊。所以就是在调顺的时候呢，不会受到外面的干扰，但是有时候还有从内心出来的干扰。所以有些人静坐到某一个程度啊，他那一天欠了我2毛钱，就从自己的那个里面跑出来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调顺的时候，外面的不受干扰，但是有时候从内心出来。极静的时候，就是里面的出来的时候，他也能够用他的心很快的就能够把它降服掉。好，那接下来第七个阶段呢，就是最极极静呢，就是连这个当这个心里面的这一些念头一生还没升起的时候，他也警觉到了，他就能够把它熄灭。这一个呢，是他有办法去把它，就是他升起，他有办法压制。这个是还没升起，他就已经知道，他就把它去除了、遣除了啊。这些极静呢，这里用的极静跟涅槃的极静是不一样的，这个纯粹是说心的极静。啊，还不是涅槃的境界，因为这个连初禅都还没到啊。好。 好，那所以呢，这个第五到第七呢，其实是降服我们烦恼的过程。前面四个呢，是安住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的心安住在所缘境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五到第七呢，是降服我们第一个对外在的贪欲，对里面自己内心所发出来的这一些这个不善的之法，会影响我们的心的我们的安静的这些烦恼呢，能够把它降服，让我们的心呢最后呢能够又静又安静又清静，能够安静嘛？前面第一个一到四是让我们安静嘛，然后呢这个五到七是把内外的烦恼都降服，能够清静，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呢向着镇定去进步。 OK， 然后呢这个第八呢就是专注于去，这个时候因为内外的这个烦恼都已经被降服了，心已经安住，然后不受这些不良因素的这个动乱，那这个时候呢就能够专注不断的这个很自然的能够相这个心呢这个能够安住而相续而住，很自然的哈，现在这个时候就很自然的，不用再很挣扎了哈。然后呢最后就是等持，那等持呢也就是它就是比这个专注一去还更进步了，这个时候呢功夫很纯熟，就是不需要什么加工这个再加工用了，就是很自然的它会任应自在，然后但是它又不散乱，它又能够很这个相续的安住，很到这个阶段呢就是差不多要得定了。所以呢这个九住心呢说明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我们心安住的过程，所以让大家在静坐的时候你可以大概知道说哎在哪里，可能多数时候我们都在一到四那个阶段那边跑来跑去要知道说你有时候到了三，然后有时候你会倒回去，如果你一四念的时候它又会倒回去的啊。但是呢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叙说，让我们呢能够呢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看看自己怎么样能够慢慢进步，还要对治什么样的烦恼啊。那在这个修学禅定的这个过程呢，还有一些我们说过刚才所说的就是昏沉啊调举啊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到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嗔恨心啊，或者是说贪欲心啊，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安定，那个是上个礼拜所说的五盖。那在经典里面也还有提到一个就是五种过失呢，我们也要能够去避免。第一个呢就是静坐的时候呢这个五种过失，第一个是懈怠，就是懒散，就是你不打起精神，有的人他静坐什么本来一开始就没有打起精神哦，那就很容易这个思念了哈。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能够升起一种这个精进的一种力量，然后呢要提起精神说哎这个静坐其实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谈静坐的时候首先就一定要谈静坐的重要性在哪里，要了解静坐的重要性在哪里，然后也了解说佛菩萨很多圣者也透过了修学禅定，然后呢才能够启发到真实的智慧。那所以呢这个静坐呢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要有这种信心，然后升起一种这个精进的力量，然后去修学， 然后如果这样修学能够得到一点的，能够达到至少比如说到进驻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会觉得我好想继续做下去。如果你一直在前面那个内住的那边一直拉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很想站起来走掉了。所以呢，但是还是要有耐心。那第二个过失呢，就是有时候静坐呢一阵子呢，你会忘掉，它叫忘圣言，也就是忘掉呢你应该所缘的东西。你要观呼吸，对不对？有的人做到一半变成念佛了，自己改变了。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换句话说，他醒来的时候他说，哎，我为什么是变成是在念佛了？换句话说，他换了他的那个所缘境，他还不知道。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因为你应该知道说，你现在这个在静坐，那你要用的是什么方法？你要用念佛的方法，你就从头到尾用念佛的方法，你不要半途一直换来换去，一直换来换去，那这样子很难进入什么状况的啊。所以呢，忘圣言就是忘掉我们的所缘境。这个所缘的东西呢，很重要，就是第一个呢，这个所缘的东西要能够帮助我们对治我们的一些障碍，比如说我们的散乱，我们的调举啊，太高扬啊，我们的欲望。所以这个所缘的东西，你选为作为所缘的东西呢，是要选的对。因为有一些人说，是不是一定要观呼吸呢？为什么选观呼吸？因为呼吸在我们天天都呼吸啊，你去到哪里等巴士，你想要观呼吸也可以。如果我说你一定要这个你这个静坐你一定要观木鱼，那你天天要拿着一个木鱼还是什么？或者有的人说，我如果我观我的女朋友可能就比较容易入定。那这一个就不对啦，因为什么呢？你观的时候你会起欲望啊，它不是对治你的障碍啊。所以那个所缘呢，第一个呢，它要能够对治你的障碍，第二个呢，它要顺于真理，它能够呢帮助你启发你对这个真理的认知，而不是呢越观越执着，哪一颗钻石一直观一直观，希望这个钻石越变越大。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就没用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而且观呢，我们要往内。如果你放一颗钻石，然后你是张开眼睛，针对着看着它的，然后这样子说，我这样眼睛不要动，然后就叫做专注。那这样子呢，其实还不能达到摄心，因为我们最主要是借助这个所缘境，让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能够安静下来，而不受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外面这个五个门天天往外跑。我们现在要能够不要受这个外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往外跑的这个，然后让那个心事能够专心下来，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再去看到我们更深一步的内心，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注意我们的所缘境，那个所缘境呢是要清净的，要能够呢帮助我们断除我们的障碍的。然后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要一直换，一直不要忘记了你要所缘什么，或者一直换啊。当然你可以这一次是观呼吸，下一次是念佛，那是没关系，但是不要同时换来换去啊。然后另外就是昏沉调举，刚才提过了怎么样对治，那最主要就是昏沉调举要有正知，知道说他跑掉了，要拉回来啊，正知。所以上个星期也算谈到，所以这个圣缘呢，就是我们的所缘，要我们的正念把它安住在所缘上，然后呢它会跑掉的时候，我们要有正知去把它拉回来。所以我们说正知正念呢，是两个看守看门人。正念呢，正知呢是昏沉调举产生的时候，你知道它跑掉了，你知道，然后这个正念呢就把它拉回来，安住在所缘境上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说 还有另外一个过失呢，就是不作行。上个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昏沉，你明明知道你好像很爱睡了，那你又不去处理它，那你就越来越睡去了，那这个呢也是一种过失啊。所以如果说你昏沉，那你就要想啊，昏沉多吸呼吸啊，打开眼睛看看光明，你要用你的思维去对治它，让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如果你放纵它，它就你这个静坐就做不下去了。那另外一个是，如果说你心已经到能够任运自如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数息，数到你心很静了，心很静，越来越光明了，然后你真的觉得那个树木已经变成障碍了，但是你又不舍得放下那个数息，你会想说，刚才就是这个数息帮我能够达到这么静的心，所以我现在不能够把这个数息一放的时候，可能我的心就又会乱了。那结果呢，你就强硬的逼着自己一直数，结果反而把你的心弄乱了，这个叫做不懂得舍。你要知道说，那个是方法来对治你的问题，问题对治了，你就要把这个方法舍掉，而不是坐船过了河，说这个船真好，帮助我过了河，然后上了岸你就背着船走，对不对？所以呢，要这个，所以在静坐的时候要懂得去拿捏什么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渐渐的能够进入这个好的这个状态啊，能够呢心呢能够安定啊。所以呢，心安静的心呢这个能够安定呢，能够真正的进入定的时候呢，身心会感觉到清安的。所以有些人说，我怎么知道我入定了？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一般上呢，这个定呢的这个所发出来的殊胜功德呢，有三个很明显的状态啊。第一个，它是明显的，你是充满着光明的啊，它不是昏昏沉沉的啊。第二呢，它是无分别的，就是说你不会那么样好像斤斤计较什么，就是你会感觉到一切就是因缘和合，平等平等，所以你的心是比较以平等的状态的，无分别的。那第三呢，就是你会你的身体呢会有这种微妙的清安啊，这个妙清安乐的这种感觉哈。那这个呢是有这样子的力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你很自然呢会离恶行善的，因为你的心很清安，你的心很清净，你自然呢，而且你的心呢，这个时候呢，那个贪嗔痴、骄慢、嫉妒、自我呢，其实是很薄弱、很薄弱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会很自然呢，就是心很祥和，很祥和。那这个自然是离恶行善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定呢不的一般的这种的现象。所以如果哪一个说我得到定，但是我看到一个东西哦，哇，很恐怖的。如果说这样子的时候，这种定可能是邪定，要不然就不是真正的定。真正的正定，它是清安的，是明光明的啊，是平等的，是在平等的状态的啊。那其实呢，这个定呢，我们要知道说定呢，其实还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很多的宗教都有定，所以定呢还不是佛教的这种的这种最的特色。佛教的禅定呢的特色在哪里呢？其实在观，是从禅定当中再进一步起观，止跟观，观呢就是开始。所以佛教并不停留在止啊，那所以呢， 这个如果只是定呢，其实还是是跟世间一般的定呢差别不多。那佛教跟其他不同的是从观那边起差别，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说之前一定要多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思维佛法，然后呢在定当中呢修持禅定过后，在定中呢观照佛法，才能够把佛法转换成真实的智慧啊。所以它是从这个由观呢而形成这个形成这个世间佛法世间的禅定跟佛法处世间的禅定的不同。那还有就是是大圣还是小圣的，那也是由他的这个所听闻到的佛法而起观的时候，他观想的是什么，那也会造成他的心量的扩大的不同啊。所以呢这个是从观而成为这个差别。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呢，这个佛修学禅定是很重要，但是听闻佛法更重要啊。佛法听闻佛法建立了正见，然后再配合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多修持这个佛陀所帮助我们制定下来的一些戒律规矩，在日常生活当中记得因果的观念，善恶的判断，常常净化我们的身心，那这个过程就是在思维佛法。虽然这个时候是心不是那么的集中，是善心，但是多少呢我们都帮助自己呢把心安住在佛法上，收摄我们的身心。那这样子呢，然后再进一步的我们在这个修学禅定，让心能够安静安定，那心能够安定，对一切世间的这些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欲望，能够比较冷静清静的心去看待的时候呢，你会比较能够容易看到它的真相。那在定当中呢，那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常常有这样子的去思维，有时候你会有一些挣扎，比如说你认为啊，你的烦恼想要叫你这么做，但是佛法又告诉你不应该这样子做，所以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酝酿我们的思维。那所以在这个酝酿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有一些东西你想象，什么叫做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哎，你静坐的时候什么都放下，一切明朗的时候，你想原来就是这样子，不要执着于自我，不要执着于烦恼，不要执着于这些人我是非，其实真的就是那么样的清安，你就会有进一步的体会啊。所以呢就要透过修学禅定，心安住安定啊，这个能够得定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能够这个时候你平时，因为你平时有思维佛法，在你心很静定的时候呢，这些平时在一直在酝酿做，一直在在你在一直想办法想要想通的一些佛法道理呢，在这个时候呢，哎，它就会呈现出来啊。在这个气觉知的部分，我们叫做觉法、则法，就是它。比如说你平时一直在想佛说无常，到底什么是无常？然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直常常去观察无常。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呢，心很静的时候，它很自然，这个你常常思维的这个，它就会呈现。而且这个时候，因为你的自我意识很薄弱，烦恼也几乎被降服了，那你就会真正的看到什么叫做无常。那个时候才有办法把你的正见所知道的这个知识，转换成真实的智慧，啊，能够体会到它的真实的道理的时候呢，变成你的智慧的时候，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不用挣扎的去哎，这个无常，告诉自己无常，不用买 iPhone 5 iPhone 6，它本来就是无常的，不用在那边一直说服自己不要去买了，是无常的，不需要的，你就连那个欲望都不会升起，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事情呢，大家如果说透视了，其实你不染着它的话，你就觉得那个意它不一定会引诱你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很喜欢喝酒的，那你们都不喜欢，那跟你说叫你不可以去泡，对，没有影响啊，对我都没影响啊，对不对？那所以你就没有那种引诱力啊。同样的 iPhone 5 iPhone 6，你想我的电话就是用来打电话，我 iPhone 5还好好，我干嘛要花那整千块钱买 iPhone 6？ 如果你有 iPhone 4，你就排 iPhone 4 iPhone 5 iPhone 6。 你想想以前我去追那个 iPhone 4的时候，不是也这样追到发疯一样半夜去排队？那现在为什么我不想用了呢？那我现在还是不是还要这么发疯去排队排个买 iPhone 6？ 想想啊，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去思维，那你静坐的时候你就会看得更清楚。所以从我们说这个智慧的启发，就是闻思修正。所以这个修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跟定相应的，定慧精的，然后才启发智慧。思呢，还是平时有时候不是那么样，这个心不是那么专注，但是平时的思维啊。好，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你先静坐，可能会想出来。